好，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呢，关于建立和潜于品。其中呢，对于前面的关建立呢，就是、说是通过建立，通过显现的方式来取经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现在呢，正在宣讲这个潜于。那么就潜于呢，主要通过一种这个分辨念取经的一种方法啊，就方式方法。前面就是说通过这个建立，通过显现的取景的话，主要是这个根实，然后它的一种这个无分别的方式呢，就是说了之外境的。那么潜于呢，主要是通过分别念啊，就是说是了之外境的方式。潜于的于字呢，就是潜出其余的法，除了自己的本体之外的其余的法叫于。那么不管是明潜于还是说是这个啊，心识的潜于呢，都是有这个共同的特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潜于。今天讲第二个科判潜于分三：一、真实潜于；二、决定自信；三、潜出争论。首先呢，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真实潜于，否直接为而缘取，许为潜于之有境。那么这个否就是讲否定的意思啊，就是否定呢，就是说是直接为，直接为呢和谁直接为呢？就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单着的这个对境。就是说是通过分别念的方式呢，就是否定啊、自己这个可以说单独的直接相违的法，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潜于它的有境。潜于的有境呢，因为它是一种这个心识，所以说安立成有境的，或者说潜于的有境呢，也可以理解成缘取的方法、缘取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潜于呢，应该知道它就是一种分别念啊，就是分别念。然后呢，它就说是潜于的分别念呢，它是怎么样就是说是缘取的呢，或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了之呢？主要是否定啊，直接相违啊，和自己直接相违的法，或者说是这个这原取的对境直接相违的法。比如说呢，就是内心当中我在想一个瓶子的时候，在想瓶子的时候呢，这个内心当中分别念，我在原取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这个分别念。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否定呢，直接违的法，那么和瓶子直接相违的其他法全部排除，全部否定，这个方面就叫做否直接违。直接违呢，就是直接相违的法，通过这个方面来原取的。那么当然，除了心识潜于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种这样一种啊分别啊，就是说名言的潜于就深潜于。那么这样的深潜于呢，就是说是那他自己本体来讲的话，它不算是一种分别念。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啊，这样一种分别潜于呢，和这个分别念直接就是说是这个关联嘛，它就直接关联的缘故呢，也可以这样安立的，也可以具备它的法相。这方面就叫做这个辅直接为而缘取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真实潜于宣讲他的这个了之的方式的时候呢，应该知道是否定直接相违的方式啊，就是说是来缘取，主要是心分别念的一种这个对境。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决定自信分二，一安立二细分。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安立分二，一啊总说，二别说。首先讲第一个是总说，而假立故潜无实境，颠倒取境即自相，与自相之一一体，潜于缘取共有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句啊，第二句呢，主要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再进一步的决定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和自相。第三句、第四句呢，对于这个自相的这个一体它的分类啊，它就是潜于缘取的啊，就是分类有多少种。那么首先呢，讲了这个假立故潜无实境。那么这个假立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假立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潜于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是这个通过分别念的假立的，通过分别念的假立的。所以说呢，没有一个真实没有一个真实法，它完全都一种可以说通过分别念的假立的。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出现这个瓶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相的时候呢，实际上就通过分别念的假脑海当中假的一个瓶子，脑海当中这个瓶子从他自己脑海当中显现的这个影像来讲，可不可以起它这个作用呢？还是没办法起作用的。所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分别念假立的，故潜无实境啊。故呢，所以说呢，因为它是一种这个分别念假立的缘故，潜无实境。这个潜呢，不能够理解成潜出，这个潜字就是指潜于啊，就是一个名词。所以说潜于他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无实境呢，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外境。那么就是说是潜于他自己所单独的，或者说潜于他自己的，就是说是了知的这个外境呢，没有真实的对境和没有真正的这个自相的法相的。因为他是一个分别念，既然他是一个分别念的缘故呢，潜于他自己呢就没有一个实境。那么如果是无分别实呢，无分别实他有一个真实的境啊，比如说眼识他缘取的外面的柱子，眼识他缘啊，就是说缘起的外面的瓶子等等，它有一个实境，它有一个自相境的。那么就是潜于它自己是一个分别念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潜于它自己的本体没有真实境啊，就是没有真实的对境，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颠倒取境及自相。那么颠倒取境自相的意思，如果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 假立的法啊，他自己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对境可言取的话，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呢？他是完全起不到一点作用呢？他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那么怎么样按理的作用呢？主要是讲颠倒取境。颠倒取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就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总相和自相啊为一体，总相和自相为一体叫做颠倒取境。颠倒取境就是说是这个从浅于他自己的分别念来讲的话，应该是一种总相，但是呢，就是说是他最后原取的就是自相这个方面一种颠倒啊，这种颠倒，对吧？就是说是脑海当中的这样一种总相呢，它是没有真实外境的，没有真实自相的。那么外面的这个住持平止等法呢，它是有自相的，所以说呢，它是一种颠倒取境的方式，将这个总相和自相误为一体，尤其是将自己脑海当中执着的这个总相呢误为成自相，然后去寻找，然后去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外面的自相。也就是说呢，它还是仍然是有作用的啊。这个浅于方面，或者说它这个无实境假立方面的法，仍然是有作用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引用这个《实相论》当中讲这个浅于呢，就是说它有三种特性。三种特性当中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单着自相，那单着自相和了知原取自相这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是每一个浅于它单着的都是一个自相法啊，它内心当中单着的想要了知的、想要驱入的这个毕竟的叫单着自相，单着的自相都是自啊，都是一种这个。单独的境呢都是一种自相法，比如说脑海当中我们就说是浮现了一个柱子，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柱子呢，实际上我们单独的这个直接我们就说是潜意识当中直接的源取的就是这个柱子的本体而讲的啊，柱子的本身这个自相法的，所以说呢这个潜于它自己的这个有境呢，潜于的分别念是单独自相的。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它是无有啊真实的对境啊，从它自己的啊就说是这个潜于的分别念来讲呢，有没有真实的对境呢？真实的对境是没有的，实际方面就是说是直接这个潜于的对境就是脑海当中的这个一种相啊，或就是说是名称当中所表全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声音的。所以说像这种自相啊，他单独的自相和他自己真实的自相，这是两回事情。他自己真实的自相实际上啊，他自己真实的境呢应该是一种总相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单独的是外面的自相法，所以第二个特色呢，他自己是没有真实的对境的。第三个方面呢，是他依靠于就这个限量的种子啊，就是说限量依靠于限量的种子，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脑海当中浮现这个柱子的时候呢，肯定是以前曾经限量见过，然后以前就是我们的眼识呢限量见过这样一种这个柱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依靠这个限量见柱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做习气啊，它能力呢啊，它这个习气啊，或者它这个种子的话，就可以就是脑海当中浮现那种浮现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的这个种像，或者就是说我们耳识以前曾经听过声音啊，听过一个很好听的声音，然后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开始浮现开始回忆，这方面实际上也是首先耳识限量原取的声音之后呢，它的这个限量的这个种子习气啊，开始在内心当中浮现出来，所以说呢，以前也是曾经这个原取过自相的。啊，通过限量的方式原取个自相嘛，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色啊，就是说是味道啊等等，都可以类推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莫不去的这个观点呢，在实相大书当中也是讲过啊，不要说是现在我们真实限量见过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别人在宣讲天界当中的这个无量功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讲啊天人甘露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一想的时候啊，一方面观想的啊，这个天人无量功应该是这样一种雄伟的状态啊，然后就是这个云雾缥缈的这样一种状态，还有。就是说天人甘露呢啊，怎么样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就是好的一个饮食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总相，浮现了的总相是不是依靠了限量呢？啊，实际意义上呢，有些人讲没有依靠限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三十三天的宫殿，从来没见过这样一种这个甘露，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没有一个依靠限量吧。但是呢，莫凤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见到御界当中的宫殿和甘露，但是呢，这个时候总会把另外一种限量见过的东西呢，就是说放在我们脑海当中去观察，大概讲这样的吧。有的时候呢，是从我们从这些图画书当中看到了这些这个天人的宫殿怎么样就是描绘的，然后开始浮现啊。别人一说天人宫殿的时候，脑海当中可以浮现这样一种这个图画当中的形象，或有的时候我们见过这些电视当中拍的这样一种这个皇宫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方面加上一点云雾在空中这样悬着，这好像就是一种天人的宫殿了。还有呢，就是说是甘露的，好像是一种牛奶的感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说是天人甘露白色的，然后自己一听到甘露的时候，就浮现出一种这个纯牛奶的这样一种样子。 就好像认为自己已经取得这样一种法，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说依靠你限量的种子，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知道的。还有呢，就是后面的时候他上次也分析过，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现现这个死女儿的这个种相，显现兔角的种相，这方面是不是你限量见过这样一种死女儿呢，还是限量见过这个兔角呢？这个限量是没见过的，这个方面没办法真正的这个限量见。那么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依靠限量的种子呢？这方面死女儿的话就是把死女和别人的儿女像这样的话，这两个合在一起好像就是一个死女儿的这个样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死女儿的时候，老是浮现一个小男孩啊小女孩的这样样子，这方面好像就是一个死女儿的这个种像的。还有呢，就是浮现一个兔角的时候呢，好像一个兔子头上一个角，兔子是见过的，牛角是见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限量见过的兔子和限量见过的牛角二者合在一起好像是一个兔角的概念。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讲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潜于依靠于限量种习气的这样一种例证。说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如实是了解的，这方面也讲到了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特点。然后呢，于自相之一体，于自相之一体，那么这个自相就是指外境啊，就是指实境而言的。那么这个自相法它可不可能说有一体和他体的分别呢？那么就是说自相法一体，一就是一，他就是他。这个前面我们在讲建立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在讲这个显现这个科判的时候，就对景说有一切性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法的话不容有众多的，众多不容显现一的。所以说呢，在自相方面讲一就是一啊，就是说是他体就是他体，这个方面不可能说在自相上面有一个怎么样一体有他体的分类，这个方面是根本没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于自相之一体又怎么样进行分类的呢？这方面讲潜于缘取的方式，就通过潜于缘取的方式可以将这个自相法分一和他啊，可以将这个分成一体和他体，这方面是通过这个分别念的方式，通过潜于的方式来分的。所以说呢，如果通过分别念的如果通过根识来对自相方面是根本无法分类的，因为它就是一就是一，多就是多，所以说怎么可能说是一和他，他就是一，这方面就是互相颠倒缘取的方式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分别念可以啊，通过分别念方面的话，很多法，很多他体法可以制作为一个，然后一个自相法可以制作为很多个，这个方面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讲的，它的共有四，共有四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将这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将一体之为一体，可以将他体之为他体，然后呢可以将一体之为他体，可以将他体之为一体，这方面有四种制作的方式。这四种制作的方式应该了之呢，都是通过分别念，通过潜于缘取的方式来进行分别的。那么就是说一体制作为一啊，他体制作为他，这个方面就是如应了解的。那么后面两个呢就是说是难以通达，而且在这个就是说一体制为他体，他体制为一体方面呢，一方面难以通达，一方面里面有很多殊胜的关要，还有很多殊胜的关要必须要通达的。所以说呢后面就别说啊，对于后面这两者呢就进行别说的。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别说分二，一他体之为一体，二一体之为他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体之为一体分三，一真意之缘由，二实执着方式，三其必要。这个地方科判首先讲的话就是将他体呢就是执为一体，很多很多不同的法叫他体，然后将很多他体执为一体相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它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真意之理由真意之缘由。为什么叫真意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就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分为很多才叫真意吧，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法分成很多法叫真意。为什么就是说将他体很多不同的法执为一体叫真意呢？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呢，在他体上面的话就是说是不存在一的侧面来讲，从他自己本体来讲，一就是一，他就是他嘛。所以，但是现在我们将他体这个概念呢，就是执着为一个，这个是在他体的这个自相上面本来没有的。所以从这个侧面讲，也叫做真意啊，也可以叫真意。它是从分别念去安立的，也叫真意。所以真意的源流啊，为什么要讲真意？宋词当中讲到作用法相同一性。就是因为在作用上面，在法相上面同样就是说有一个这样一种相同的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将他体就是说执为一体。首先呢从作用方面讲比如说呢就是说是东南西北的火，或者说是中国外国的火，还有呢就是说存在于哪个地方呢，就是说就是过去过等等，反正时间呢从这个环境啊，从自己他家的这方面的火这个外面叫他体的火。这个他体的火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作用是就是统一的缘故，作用是统一，就是说是不管哪个地方的火，过去现在未来哪个地方的火呢，都有一个能够燃烧的作用，都有一个能够燃烧的作用的缘故，作用相同，所以说呢我们就安立一个就是说就是火的种相， 我们就说都称之为火，全部称之为火，只要是能够就做燃烧的啊，能够做饭呢，能够有啊发出暖热的，这方面都称之为火，就是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他体的这个法呢，因为作用相同的缘故呢啊，安立一个总相，这个总相就平时我们讲的火的总相，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还呢，就是说从水的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这个水过去、现在、未来，或者说哪个地方的水呢，它有个解渴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啊，有的时候呢解渴，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说洗东西啊，有的时候可以浇灌呢、啊，反正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功用的缘故了，作用相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三时啊不同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水，还有不同呢啊有地方的水，这个方面都可以安立一个总相，安立一个水，这方面就是明显的将他体很多不同的他体的法只为一个的啊这个概念，这个方面实际上和第三品的这个观总别当中的总相了解连接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通过作用方面安立一个总相的方式了，但是这个总相是分别念安立的，这在讲这个第三品的时候知道，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讲得很清楚，是浅于，浅于就是分别念安立的，说这个作用啊，就相同的缘故，安立一个一体，还要从法相相同。法相相同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方面打比的，就是讲这个有枝有叶，有枝有叶就是树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是有枝有叶是树的法相，不管是这个松树也好，还是檀香树也好，什么树，反正呢，只要是树，都具备有枝有叶的这样的法相。那么每一个每一种别别的树啊，每一个别别的树，而且就是在一个树种当中呢，啊，比如一片一大片松林，一大片松林啊，可以说是一个一个。一个树种，每一个树种呢，每一棵啊，就是说是第一棵、第二棵等等等等，这方面呢，每一个别别的这样树的话，都是不相同的他体。但是呢，因为每一个树都是具备这样一种有自有的法相，或者说是这个一切种类的松树、一切种类的柏树、一些种类的檀香树，所有的树都具备有自有一的这个法相的缘故呢，就将所有的树安立一个种，安立一个一性啊，全部叫做树。啊，全叫做树，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可以安立，或者说是自然解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安立，都是人一样。所以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因为法相相同而安立一个一啊，就是安立一性，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总相的这样一种概念的。所以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安立，我们通过真经的缘由就可以很清楚，就通过作用和法相同一的德性的缘故呢，安立一个这个不同的啊别法，安立一个一。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执着方式。由习气力物为一，那么就是说是执着的方式，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执着，将很多很多就是说作用和这个法相相同的法，它可以执着为一个一呢，这个方面讲有习气力，这个方面就是说又通过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的力量啊，习气的力量所导致的，所以说将很多很多这样的法呢都可以物为一的，那么就是说习气在无始以来已经熏习了，熏习之后呢，就是说是在人道当中呢，它有一种执着，固有的执着，然后呢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旁生道，比如说牛啊马啊，这个方面还有一类执着，反正只要是草它可以吃的，像这样的话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习气力，通过习气力呢五一，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前面啊，因为作用就是说相同的缘故，这方面我们就大家通过无始以来的习气，尤其人到他这个思维啊就意识比较这个敏锐嘛，比较敏锐的时候还可以分析啊这些作用相同，可以说归到一类当中，那个是法相相同归到一类当中，所以这方面都是习气力啊，这个习气力呢就是说是有这个那个唯识宗的观点来讲啊，有些啊习气啊有些种子是法尔族是具备的，有些是心熏习的，这个方面都有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心熏习的这个习气呢也可以了解，比如说注释啊，上次的注释当中讲将有些外国的科学家做试验的时候，将很多儿童关在一个就是说单独的环境当中，最后他们内部就形成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固有的认识，然后呢心熏习的这个习气之后呢，最后他们内部之间完全可以交流的，虽然就是说是和外面的这些名词啊这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各内部当中就有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交流的啊他的这个能力，这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心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很长很长的习气，有的时候是一代一代的习气啊，有的时候这个习气的物为一呢从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个固有的习气可以理解的啊，比如说有些小孩生下来就会吃奶啊，不是有些小孩啊，就是说是所有的小孩生下都会吃奶的，这方面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固有的习气，自己相续当中的习气而就是这样一种串习的，还有就是说从一代一代串下来，就是说虽然和自己无关的不是自相续啊，比如说就是说是就是说从古代就这样这个名称就固定留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代又越到一代又的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稳固的，这方面也叫是另外一种这个串习习气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是由习气力为一，就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是一种这个一组这个辩论的一组争论或者显示怀疑的方式， 若为原本同一体，果实一意识相违啊，这个是个句号，后面因为这个是个提问，这是提问，所以说呢，这个外面观察的时候，若为有些地方啊，有些人讲原本同一体，那么很多外面的别别他体的法，就是原本同一体就是他法啊，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别别的他体，别别的他体的原本啊是一体的果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果，这个果呢就是这个产生的心识方面，这个心识就安立场的果，所以叫果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因方面的话都是别别他体的，不管是这个植物啊动物啊，都是每一个嘛没办法相同的，反正呢都是别别他体的，那么就是原本同一体果实，那么在这个产生果的时候，它的心识为什么也有一和一的这个相违的之处呢？为什么有这个一是相违的这个之处呢？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从都是他体的侧面来讲没有差别，但是呢为什么在引发这个果实，在引发自己的心识方面，它会有这个有的时候称之为一，有的时候称之为异，比如说打比喻讲啊，就是说是白牛和黑牛呢都是我们认为啊这个都是同样一类，都是牛，然后呢就是对于去杀这个马和牛二者之间呢都也是他体的，也是他体，为什么就认为啊这个是马这个是牛呢？为什么就是在心识方面呢 就心识方面前面将黑牛和白牛，这个黑牛白牛当然不是一样的，或者甲牛和乙牛这个方面也不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牛，它就是牦牛，或者都是这个牛类呢？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叫做职为一啊，心识方面呢把它们就是安立成一啊一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马和牛之间，或者人和马之间，它也是哈体的，也是哈体，为什么我们在产生心识的时候，在果实在产生心识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是马这个是人，它就分成了别别哈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就引发的呢？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观察和提问啊，有必要强调怀疑。这个方面回答的时候就是讲，犹如心识及药物虽是相异有差别，这个就是他的答复。答复的时候呢，这个是一种缘起的规律啊，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然规律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犹如心识啊，犹如心识的意思就是说外境是别别的他体产生的心识是唯一的。比如说呢，外境是什么呢？它的缘啊，就是外境的因缘呢、啊。外境的因缘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设法，还有就是方面呢，就是一个外境的因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所缘缘嘛，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的根呢它是一种真正缘，还有自己的注意的这个也是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进去。这三个法都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外境当中存在的，一个是自己的根上面存在的，一个是自己内向面里面那个心识方面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三个方面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相同的类，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根进十三合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个眼识，就单单产生一个眼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虽然外面是很多法，但有些呢就是产生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这个方面也有的从个眼识做比喻，还有其他都可以类推就可以知道了。还有第二类呢是药物方面的话，虽然都是一个药物啊，这在注释当中讲冰片啊石榴啊这方面呢都是这个药物，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冰片啊它这个药物可以治一种病，然后石榴这样一种这个药可以治另外一种病，所以说呢它就是通过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就是说产生不同的作用，就是说心识这个比喻呢主要是说不同的这个他体产生一个心识的这样一种比喻，产生一个果的比喻，然后呢就是说药物呢从外面不同的这个因缘，比如说这个冰片的这个因缘，然后它治的病不一样，然后石榴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它治的病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为什么有这样差别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反而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自然规律就是如实了解的。然后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了，一方面可以按照这个方面观察，一个方面可以从它的作用和这个法相，从它的作用法相是不是一类是不是一类方面呢也可以做分析的啊，可以做分析。当然如果从石榴和冰片都是药方面讲可以分一类，都可以治病，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相同的，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如果从内部再分类的时候呢，它也有这些这个药性啊这个方面不相同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再分类，内部当中的分色呢可以从总的方面去分别，这方面以前是讲过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有没有作用相同啊，或者说是这个法相相同，这个有没有，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分析，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是像罗德温摩尊子当中他的注释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法性，就是说自然规律方面也可以理解的。所以下面下个结论呢，虽是相异有差别，虽然是相异的就在外境的这个他法上面呢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一个法是相同的，那虽然是相异但是有差别，内部当中为什么有这些产生一个果产生多个果，这方面的这样一种差别呢，这个就是自然规律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方面讲了执着原取的方式，一方面也遣出了一些这个疑惑。 下面就讲第三个科判题，必要啊，像为什么要安立就是讲必要呢，或者为什么要将别别他取的法安立成一体，有什么必要？实际上这个方面就和前面我们在学第三品的这个种啊，就是为什么要安立这个种，内道当中这个种很有功德，内道当中这个种很有必要，实际上就和前面这个种啊就说有关系的。破立一切一体是同时同地即了之，那么因为安立了这样一种，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体别别他体，安立一个法就安立一个种，安立一个种的时候呢，在破立方面呢都有这个必要性的。一切一体是，一切一体就是别别他体啊，每一个就是别别他体，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同时同地即了之，在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就完全可以了之的。比如说在破方面呢，破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就是说面前无数啊，我们面前没有数，当我们说在面前无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不管是什么种类的数，全部没有。这个方面叫做是一切一体是同时同地了之的一个事例，这就是同时同地了之的事例。如果我们要说是啊，面前没有啊，没有这个松树，面前没有柏树，面前没有其他树，而且在这个说松树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棵松树也没有，第二棵松树也没有，第三棵松树也没有，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必要，而且非常费时间的，就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如果安立一个种的话啊，将这个别别他体安立成一个，就将他体之为一体的时候啊，就是说无数。啊，一说无数的时候，全部数都折折，一棵树都没办法找到，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方便，非常就是简便的方式就可以安立，这个叫做将他体安立成一体的这样一种破方面的它的功德。还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安立立的方面呢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安立的时候前面有数的话，如果安立前面有数的话，就遮住了前面啊其他的这些这个法，或者说是这个说前面有数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会啊就是说有所认知啊，就会有所认知的，它也有一种这个安立的功德。或者说前面有柏树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反正前面有这个总的数，前面总的数是有些安利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要这个别别去安利，别别去破除的话，这外面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安利了一个将这个他体之为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式之后呢，就是现在很多他体当中建立一个种，建立一个种之后呢，只要一说的时候呢，很多很多法的同时同体或者浅出或者就是已经了之了，这方面就是很大的必要性。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一体之为他体，那么将一个法之为他啊，很多很多法，那么这个又怎么样？因为前面呢将他体之为一体的方式呢，从他自己的争议的这个根据啊，或制作的方式啊，或者其必要这方面呢啊，就比较详细的方式宣讲之后呢啊，就知道他确实是有这个根据的。那么下面呢将一个本体之为他体又从哪个方面了解呢？这个分三，第一呢争议之理由，二啊实执着方式，第三啊其必要。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争议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就说是安立，为什么这样争议它的必要，它的理由缘由是什么样的，主要是讲它的缘由根据吧。浅于不同之行径，一体可分一凡体。那么这个方面浅于不同的行径，就是说对于这个同样一个志向的事物啊，同样一个志向的事物，它自己的上面呢就是一个，反正一体就是一体，一体不可能脱体的，一体上面不可能有很多很多繁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前提呢就是这个一体，一体呢主要是讲这个唯一的一个事物啊，比如说面向一个柱子而言的，这方面呢就是一个一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是一个事物啊，但是通过浅于的这个方式啊，通过浅于的这个行径呢，像这样的话可以将这个不同的行径，就是说是它会成为浅于的不同行径，一个法呢它可以成为浅于实的不同的行径，不同的对境的意思。那么比如说呢在这个志向上面的话，就是说这些这个无常啊所住啊或者柱子颜色，这都是一体的，这个方面当然不可以分很多繁体，但是从这个分别念呢去缘取的时候呢啊，在浅于实面前的话，那么柱子的这个形啊，柱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色，像它形状的话就可以作为它的这个一个分别念的这个浅于的这个缘取的行径，然后它的颜色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它的颜色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分别念的这个观察之处，它的所住也可以作为观察之处，它的无常可以作为观察之处等等啊，这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它的这个浅于不同的行径。那么从这个分别念的面前来讲呢，一体可分一凡体。一体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来讲是无分的啊，没有很多很多凡体在上面存在的，在这个志向上面讲。但是在分别念面前呢，在浅于实面前的话，一个本体一个柱子呢可以分很多很多一凡体，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它的分别念面确确实实可以了解的，这方面也讲到了它争议的理由。下面讲第二个呢是执着执取执着的方式，如此分别缘取是外境单作为一体。那么犹如词啊，就是说词在这个宣讲缘取的时候，或者说分别在缘取的时候，这个如词分别缘取，这个词呢就是讲通过语言来进行缘取，分别呢就是指通过分别念来缘取。那么就这个方面是怎么讲呢？比如说呢在这个可以说是柱子上面的话，在柱子上面或者在声音上面的话，它都是一个本体的，没办法就是说别别去表述的没办法就是说是在在无分别是缘的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是缘取很多。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通过词语来缘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 个是啊，这个是柱子的这个形状，这个是柱子的颜色，这个是柱子的所作，这个是柱子的无常。我们可以在就是语言方面一个一个去表达，一个一个以原曲啊，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的。还要从分别念的侧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分别念当中可以浮现啊，这个是就是说柱子的显色，这个是柱子的形色啊，这个就是柱子的所作，这个是柱子的无常。这个方面在分别原曲的方式当中呢，也可以啊，就是说将外境啊，就是说是外境的意思，就是说词语所表述的外境啊，比如说柱子的显色形色，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所给原曲的外境，比如说显色形色，这方面就可以将他们各自的外境啊单作为一体的，好像就是说可以单作为别别他体，但实际上在无分别识面前的话没办法啊，就是说单作为别别他体的，但是在分别念和词语的这个表述的方式面前的话，确确实实呢可以单作为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这个对境啊，就是说是显色不是形色，所作不是无常，这个方面都可以别别单作，所以说叫做外境单作为一体，这个方面叫做使原曲的方式。下面讲第三呢，是其必要，其必要是讲为了一体为一体，为令其志而分析。为了一体为一体呢，就是说把这些分为这么为什么必要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柱子它志向上面讲的，它就是一体的，它就是一体。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志向上面的话，就是说显色形色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所作无常也好，这个方面呢都是不分的啊，都是没办法分别的，就是说是这个是一体的。但是很多众生呢没有了知啊，这个志向啊它是一体的，没有了知一体是一个本体。那么为令其知啊，为令其知而分析，为了让这些没有了知一体为一体的这些众生呢，让他们了知实际。上就是一体的而分析，而分析的就是说是打比喻呢，就例他的论述当中讲，犹如就是说声音呢是无常，所作性故。实际上呢，这个声音和无常和所作性呢都是一体的，或者说是声音的无常和声音的所作是一体的。那么就是众生不知道这个问题呢，就通过这个声音是所作，这个声音是通过发音的部位啊，或者说是注意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说是很多很多就是说因缘合合造作起来的缘故，它是所作性，所作性的缘故它是无常的。所以说呢，就是让众生知道，实际上声音它就是所作，声音它本身就是无常。在这个无常的这个侧面，在这个事例当中呢，无常和声音，无常和所作，所作和无常，所作和声音，这方面都是一体的。所以说呢，为了让这些不了知一体为一体的众生呢，为了让他们知道而分析，这方面主要我们要看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总科判是一体之为他体，一体之为他体，为什么要就是说安利将一体之为他体呢？就是为了让不了知一体为一体的众生呢，为了让知道而分析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不适合于分析其他的，就分析这个将一体之为他体的方式呢，这方面就是非常有这个可以说是了知的必要的。下面讲第二个细分分三，以真实分类二破外境有浅于三各自的安利。首先讲第一个呢，真实分类，一于执着有与无，浅于既有二分类，平民分别之差异有无浅于一分二。这方面就是讲这个真实分类呢，就分了就总的分了分两类啊，就再进一步啊差别分呢又分了四类了。那么一于执着有与有与无，依靠执着我们浅于面前呢，有的时候呢是执着一个有，比如说有柱子有人啊等等，像这样执着有方面。还有呢，执着无啊，执着无呢，就我们的这个地方没有大象啊，或这个方没有瓶子啊，这方面就是分别念面认定它没有的方面。所以说呢，总的在讲的话，浅于既有二分类，就是将一切万法执着于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和将一切万法执着无的分别，总的分呢就这两类。然后呢，如果细分的话，平民分别之差异，平民分别之差异有无浅于一分二呢？第四句当中讲有无浅于，有无浅于就是第一句第二句当中讲的这个浅于，就二分类这个方面叫有浅于和无的浅于。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有无浅于这两种呢，又可以平民和平分别的差别。平民呢，就是指他的语言，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说安利，分别主要是从心识方面讲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认为一切万法有的这个浅于呢，也有一个名称表达的啊，我们说有住子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这个可以说认为有，而且是通过名称表达。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分别念面前的认为它有住子，这个是心识方面的表达方式。然后呢，从无的浅于方面讲的话，哎，我们可以在这个语言上说啊，无住子这方面就是一种无的浅于。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心相续当中去认定啊，无住子这方面是心相续分别识当中的浅于。所以说呢，就是说总的分两类，差别分就分四类，这个就是这个真实的分类。今天讲的这个地方。